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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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
劝发菩提心闻，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我们再接着来共同学习劝发菩提心闻。讲到呢，正宗分的一二，别是发心正义。我们前边的念佛众恩讲过，丙二念父母恩讲过，今天我们来讲呢丙三念师长恩。念父母恩呢，这个很重要，通俗通道，就是世间呢也应当念父母恩。道呢，像我们念佛的无量寿经讲说，孝养父母，慈心不杀呢，称念名号可以往生到西方去，不犯忤逆重罪。又把呢忤逆欺逆当中呢，事父事母为重要。为什么念父母恩呢？念这一世的父母，因这一世的念父母呢而辗转扩建到七世，甚至七世之前。所以佛教讲因果和因缘的，于一切呢因缘当中而怎么样而生，就是有缘才见，何况是父母呢，生我们色身的父母有很大的因缘。所以佛教不泯灭情识，有情众生，有情识呢，染着这个情识你就会堕落，你不染着这个情识呢，你就可以上升甚至成佛。所以念父母恩呢，一讲大家都明白，也比较了解，因为它比较近，在内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思维过父母。但是呢，那一念的思维啊，是真。哎呀，我爸爸妈妈呀，生病了，那一念的思维是真。利用那一念的思维的真心呢和情实来顺于佛法，使你的菩提心长养，使你的念呢能真的念他，就是念字。为什么呢？因为思父母恩的时候，父母跟我们的因缘很深，我们念父母的时候，他要生病了，要是有什么事情，比如说不好的事情，这一念呢很痛心，那个痛心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你跟他有缘，来源于共业，来源于共识，来源于呢以往的亲冤。那一念的真念父母就是念字，大家能听明白吗？念的那个苦和痛啊，念父母就是念字。根据这样呢，你那一念能真，也借用着我们的情识，那一念的不能说情感，叫情识，也可以借用着情感来什么，来使我们那个心能顺于佛法，是为了顺于佛法跟佛法相应，所以我们才念父母的恩。这个基本上啊，大家都是被 习惯的念父母一下，马上就生怨，而不是念一下呢，而生离苦的心。所以那份与父母的共缘共识，你那份念来处，念所生的因缘，那个苦，所以念缘呢，结念字，就念这个缘，结念自己。大家要听明白啊，念你所生的缘，就是念自己。因为你对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很看重，这份看重是久远觉得是染污，是情实，没错。但这份染污和情实可以让你呢顺于佛法，就这个意思。还有父母的深恩呢，我们就稍说在这里，有时间我们再讲关于这方面的课题呀，或学习我们再深讲。我们下面来学习丙三，念师长恩。云何念师长恩？父母虽能生育我身，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仪；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礼仪，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以俗人？我今等粗知礼仪，略解佛法，袈裟被提，戒品沾身。此之重恩，从师长得。若求小果，勤能自立。今为大乘，普愿利人，则释出世间二种师长，俱蒙利益，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那我们第三呢，来念师长恩。看这个文了，云何念师长恩呢？就是跟大家讲，怎么来念师长恩。父母虽能生育我身呢，但我们色身来自于父母啊。但是大家不知道，我们的法身和后天依报所影响的这个心是否是正知正见的，就是后天的这个环境和教育能否让我们的知见正确，不是，也源于父母，但是父母影响的是内心的深刻，但不是知见的教授。为什么呢？因为啊，古人呢有一个做法，不教自己的孩子。假如说这古人是师叔先生啊，是教书的，但他不教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念儿子和儿子对父母的那种关系会有一种什么，会有一种偏袒，其实叫障缘呢，说白了就是偏袒。那种偏袒呢，虽说父母对子女很严，但是严当中却有偏袒，和我拥有。儿女也是一样的，我父母是我所我拥有的，我所我拥有就会怎么样，就会很直接的想到自己的拥有，他就不会按照规定来做事情。大家听明白吧？就是你再严格的打他，再严格的管他，这里边都有直接对我所，直接向于我所，我得的，我的儿子啊，我一定要管好他。但是在管好他的过程当中，而是我通过管他，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的心比较什么，比较随意，就他做的一切事情必须要随我的意。这种随意呢，虽说教他一切一切的知识，但是你还却被自己的我所把他绑定。大家能听明白吧？就是说你生儿育女啊，你是要让他完成和承接你的想法，你的事业，说白了就是让他来完成你欲望和贪欲的发展。大家听明白没有啊？所以子女啊，在以前教授啊，要送给别人去教的。 原因呢？原因就在这儿，就你再怎么严格它，你内心当中都有一念的情实，但这一念的情实不是顺于佛法的，而是包庇和我所的，大家听明白吧？所以这个是世间的。但我们佛教呢，佛教前面讲了念父母恩，因为这样的情实和难分呢执念，你可以向于佛法的，你可以把这份执念呢送到与佛相应的知见上去，就是成佛。所以你看有亲人呢，地藏经讲说父母亡之日呢，亡人呢诵地藏经，它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通过念父母的那份真心来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因你本身具足的那个真心，那个念心，那个念父母的恩德，三宝的恩德，那个念是向于善法的，就通过你那个念是向于善法的来发起菩提心。菩提心不是你离开自己的心去找一个，这个跟平时大家都听过，不是离开自己的心去找一个菩提心，更不是把握和保护自我的心来另外求一个菩提心，不是的，大家听明白吗？所以是这样的去想哈。所以世间的师长呢，则不知礼仪，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就世间的师长呢，来教授我们，他教授我们什么呀？生活的技能，甚至是做人的道理，叫礼仪。你记住啊，做人的道理在佛教，没有世间做人道理在佛教呢，佛法当中叫礼仪。为什么叫礼仪呢？是行能做到，心还欠缺，明白吧？你说为人处事啊，接人待物啊，要仁义礼智信，那是行为形象能做到，但是内心还欠缺，你懂不懂啊？但世间人讲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来做，要八正道，正命正业，但是他的取之有道不一定是正命正业，你懂吧？不一定是正命正业。所以那叫礼仪。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提醒大家，做人的道理做到最终是学佛，但是你在没有学透佛法之前，明白佛之前，你拿世间的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来作为自我修行的约束没有错，但是它不是佛法，听清楚没有啊？它不是佛法。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世间的师老师啊，教你技术的呀，他能让你保持色身，甚至这一世让你能安稳，但是他不能确保你来世啊。所以出世间的老师，那就三宝门中的啦，善知识。三宝门中的善知识包含谁呢？包含你的皈依师父，听清楚啊，受戒的师父，你的依止师父，亲教师父，还有你的受经师父，就是传播你经文的。这个大家没听过呀，出家人就比较明白，但现在也不讲了。什么叫受经呢？就是你这部经文是谁告诉你念的。你说我拿一本书就念，可能那是你宿世的善根，但是你必须要依师来修行。师父这本经我很相应，但是我可不可以送啊？你去问一下，这叫受经，知道吗？授予你经，所以你这个来处就不会歪，你学佛的因缘就不会歪， 明白吗？因为你一辈子都记着一个因缘，就是我在佛法上的成就，一切都是三宝加倍的，都是三宝赋予于我的，是要用我的努力、我的信心和我的精进，也包括我的要放下，但是为了不让我放不下，为了不让我在佛法当中呢共高我慢，违背三宝，所以我必须要完成，也必须要信受和接受来实行这样的方式，就是受经师，授予你经文的那个师傅。大家听明白吗？戒师傅啊，阿舍离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哈，受戒的皈依的也有，但那个受经的师傅大家有没有啊？很少有，出家众的很少。古代那些出家师傅来说，师傅啊，我拜你做师傅，剃头，剃了头了，剃完头不是就完事儿了？剃完头还要干嘛？还要学法。学法依什么为学呢？学法依经教为学，就是依这个佛经书啊。这个经书学也要有因缘的，要怎么样？要依师来学。所以沙弥律仪上有讲的，看什么书要起白师父。这一块大家不知道，哎，我进了佛门，受了皈依，有了师父就完了，完了了。为什么？一切都凭自己搞，自己搞很难搞的。我跟你讲，很难搞的，搞搞就搞进去，搞不出来了。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很难的。所以就讲说，真正依止善知识或真正修行的人，他是要有受经师的，这个受经师的方式可以让你一辈子受益。就哪怕就一次，你一开始不管读各种的经典，只要是那师父告诉你的，你绝对会收那个师父的益处。大家听明白吧？这受经师在这里解释了。所以这一切的出世师长呢，来告诉你解佛法。解佛法到底干嘛呢？解佛法是了生死断烦恼，听明白啊？学习佛法是了生死断烦恼，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学习佛法是了生死断烦恼发菩提心的，听明白啊？了生死断烦恼发菩提心的。那我们所求不得和现前的苦算不算是烦恼呢？算是。算不算是众生类？算是。但是你要记住，那个不是最终的，了生死断烦恼。不要替人代物。有的人呢就是，哎呀，我学佛念佛来学习佛法是为了断烦恼的，但是他怎么越修越烦恼呢？他为赋予他那个烦恼而学，是什么意思呢？他学的不是断烦恼，是让自己生烦恼。那内心求的东西太多了，内心求的太多了，那就是烦恼的根源。大家听明白吗？那就是烦恼的根源。所以他把学习佛法当成了什么？当成了苦的因，不是苦离开苦的因呢。求的太多了。我跟你讲，现在说句很明确的话，学习佛法真为了生死断烦恼的发菩提心的人太少，屈手可指都没几个，都是为了烦恼因而学习佛法，不是为了断烦恼的因而学习佛法的。你听明白吗？佛法是完成你离苦的、解脱的，完成利益众生的，不是完成你那个烦恼的因和苦的因的，这才是佛法。只不过我们平时跟什么样的佛法相应了？跟佛法的方便法相应了，叫舍实，舍了实相，入了方便，也不能成佛的。说的再明确一点，就是学佛的人呢是离苦的，你求的那么多，你不感觉很苦吗？ 就是这个意思。听明白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是为苦的根源离开，方向还是继续在苦下去的方向来学习佛法的，自己要考虑一下哈。那出世间的师长呢，可以给你解佛法，解佛法就是向于解脱的。所以现在的人发心不正确，就发心不正确在哪里？他用力的去学经教，了解佛法，研习经典，但他的目的不对。他的目的还是像前面讲的，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断烦恼，也不是为了发菩提心利他，这就是跟佛法违背的。听清楚啊，这跟佛法违背的。学习佛法和拜佛烧香是两回事，我今天跟你讲哈，要站在佛法的最终的是一回事，但是现前就两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的行为和发心，所以它变成两回事。你只是烧香啊拜佛呀，来到庙里不一定是学佛法的，是信佛的，叫信男信女。真正学佛的，真正学佛的是学佛法，为了生死断烦恼发菩提心利他的，叫真学佛的，不能混为一谈，你懂吧？正式的和业余的不能混为一谈，但业余的总有一天有因缘也会成正式的，他转正吗？但是你记住，不能把自己往金脸上贴金。你可以讲别人，哦，你烧香拜佛，慢慢你学佛的修行的可以，你讲自己不行。你要看看你的发心是不是为了生死断烦恼利他，那就是学佛的，不是你自己想自己学佛他就是学佛的。想没用，必须要跟这个佛法相应才有用。哎，你说我们屈指一算，现在有几个学习佛法的？很少。我总是讲说，只要你发心正确，不管你现前业障重不重，只要你发心正确，观音菩萨和佛菩萨会加倍我们能开智慧的。为什么不开智慧啊？因心不对，你在那儿求没用的。因心要对，哪怕你现在业障很重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观音菩萨会加倍的，大家一定要相信呢哈，要信观音菩萨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效呢？那就因心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发心呐，为了生死断烦恼和发菩提心。那不知礼仪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合于俗人。比如说要是世间的师长不教你生活的技能和世间的礼仪，人家看你会异类的。假如说人家都学呀，现在很麻烦的事情，人家都学，假如说学一门技术和一个教育的方向，比如说学各种啊算术啊英语啊种种，这就是世间师。但你不学，人家就说你异类，他自己也会认为自己跟不上形势，会被这个社会所抛弃所落伍。到底对不对呢？随顺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认随顺就是你最终的目标，你随顺的东西会有改变，但你也要随顺。所以随顺世间呢，那就靠世间的师长成就。那你要念什么？念他的恩德。现代人不是这样的了，学的时候那就是学了，但是学过之后他就不念师长恩德了，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因为我总讲一句话，就是徒弟啊有做师傅的那天，师傅必须要会做好徒弟，也要会做好师傅，不要总想着要做师傅， 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做师傅的呀，不管你世间师傅还出世间的，那我们这里讲出世间的了，你做好师傅的本职，还要会做徒弟，徒弟会做的你都要会做，做徒弟的不要总想着一天总想替换师傅的位置，只要你好好的修道，用心的发心，因缘具足了，龙天会推出的，龙天护法会推你出来统领大众的。你不要做欺师灭祖的事情，你懂师父的意思吗？不管出家在家呀，做发大心没错，但是大心是纯粹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是舍自己的，不是我想我坐上了师父就有师父的感觉呀，甚至别人会利养啊供养啊种种。就我本人总是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修行人一辈子都是难行能行，一切事都是难行，就自己的本身自力来讲啊，说点小心小量的话，自力来讲了生死，那就是别人都不来找我，那我什么事都不想管，就自己念佛求生西方，你一来讲我，哎呀师父啊，这个问题怎么答呀，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时间都被你占有了，师父说句小心小量的话啊，我的时间就被你占有了，一旦你问的问题通过我的嘴巴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要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适应他呀，为了要适应他，这个问题就要打折，就要缩水，所以说出来的话就不是符合我本心的，不符合本心的话算不算妄语嘞？要就我自己讲是妄语，你不要说方便妄语，妄跟你心不对呀、啊。为什么？执心是道场啊，说出来的话要跟你心是相应的，但是你为了要回答他，他也能听得懂，随顺他的因缘，那你怎么样？那你就要话当中加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的本心呢？不是啊，不是自己的本心呢，那说个小心小量的话，修行人就是难行能行之事，所以大家要借鉴哈。你作为哎呀佛教徒做了很久了，可以去接引别人给人家方便，但是你面对别人对你有希望渴望的时候，你就是师，你不要自认为为师，但是你就是一个师长的样子，那你就要成就他，但你成就他的过程当中，作为师长应该怎么做呢？难行能行，那你回答他的话的同时，你要知道已经离心讲到了。我跟你讲啊，圣人为了度众生都要用方便，何况我们凡夫讲话再加上有点什么目的嘞？你就是离心讲道，大家能听得懂吧？就是心科跟嘴巴说的不相应，叫离心讲道，背自己的信心，背佛法的意，可能他会因为你说的话会受用，但是你却受用不了，你能利他帮助别人，但是你帮助不了自己，所以这师父自己想的，修道人就是难行能行啊，永远记住这句话，你在行的过程当中才不会堕落。所以这个世间的出世间的师长呢，那就是干嘛？就是来解佛法的。其实解佛法是最终我们的目的。有的人呢，要是说只要他有苦他有烦恼就可以学佛，你去用各种方法是引他，让他离佛法靠近，甚至用各种方便和手段，你已经做了过之后了，那你的工作就完成。 你懂师父的意思吗？你用各种方法是没有违背佛的意愿，也按照佛法来接引他的，引导他的，帮助他的，你这个师长的责就尽了，这一世师长的责尽了。但是你要生生世世念他，念他能早日解佛法，这是什么？这不是舍弃，这是念。所以我们念师长的恩德的同时，也能惭愧自己，哎呦，我师父当年讲的话调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受他调教，当时他告诉我佛法的时候，那我今生现在可能明白了，但是这种明白却让我很内疚。所以念师长的恩可以念自己的业障，念父母的恩也可以念自己的业障，念佛的恩也可以念自己的业障，它当中包含着忏悔和惭愧的，你懂吗？所以佛教讲说知恩，到底知恩是知的什么？知别人父母师长和三宝对我的恩德的同时，还知自己的愧，那份的愧啊，你不要被他所累，但是还要有那一念的惭愧，可以让你什么？可以让你回到出发心。那一份的惭愧呀，念师长的恩德可以让你怎么样？可以让你当年没成就的因那一念成就了。我们时间太久了，对师长父母啊三宝都是恩恩怨怨，因为我们的不满足，恩恩怨怨很多，那恩恩怨怨就是业障。哎，平时诵经在念什么来提醒我们重重复复的来念恩德，那份恩恩怨怨会让你现在很苦恼的，大家听明白吗？时间久了就会有恩怨的，因为不满足，听法不满足啊，感觉不够，接人待事待物，这个师父不公平啊，这个父母不公平，那你就会是恩恩怨怨满脑子，一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那就是烦恼，就是苦，就是造罪。所以你只能通过念师长的恩德来干嘛？知愧，知愧你才真的跟佛法相应，才忏悔，你这份心才是向于佛法的。看一个人有没有修行，看他的心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是不是向于佛法的，不是要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人对我怎么样之后我会怎么样，这都不是向于佛法的。所以大家要听懂啊，念师长恩，这个师长的恩德说不尽了，你生生世世修行做佛发菩提心都靠师长的。今我等粗之礼仪略解佛法，就现在呀，我知道怎么为人处事，怎么样赚一口饭，也稍解呢佛法，袈裟背体呢戒品沾身，此之重恩从师长得。我现在能吃上一口饭呢，或者是学习佛法呀，甚至出家，甚至在家受戒来学佛，佛法真的好，那都来源于哪里？师长的恩德，师长给的因缘。所以这一切一切的念，你为什么念不起来？师父告诉你问题发在哪里？发在你不信三宝。你要信三宝，绝对能念得起来。你真信三宝，每一句话说到每一个地方，说的就是你，说的就是我，不是外人。你总是把他往外推，师父跟你讲那是你不信三宝。哎呀，说到问题不是我， 我做的还不错，很好。不管好不好，你先接着。这个很难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念师长恩，为什么会有师父和徒弟。不管好不好，你先接着。为什么？因为你的好不是最终的绝对的好，所以跟最终绝对好来对比，你的好就是有缺陷的。总认为自己做够了，你就不会再做下去了。听懂没有啊？总认为对自己的父母师长做得很够了，对三宝我已经很够了。那份很够很付出的那一念是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不舍和不知足的。总是讲说，哎，我为父母啊师长和三宝做了很多了，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或者是我这时间呢都付于三宝了，你对他不信，你不知足，所以你这份让别人看着的虔诚和付出是不圆满的，跟最终的圆满比是相差甚远的。所以你不管讲什么佛法当中不相应，先接着，先从作为一个佛教徒，先从学佛的态度和真正的不管接不接受，先从包容佛法开始，你才能包容别人，才能发起菩提心的。你不从包容佛法开始，那你菩提心发不起来的。大家能听懂师父的意思吧？你连心量连佛法都包含不了，你能包含在众生吗？总认为这个佛法讲的不是我，我做的够好，也做到，这不是一个佛教徒啊。那印光祖师就说了，常惭愧呀。那常惭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这颗包容的心和菩提心，相从佛法上接受，因为佛法呀，是一切众生的了脱生死的法，就哪怕一句都包含着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什么？因为它是众生得度的因缘，所以你接受佛法发心量先从包容着佛法开始。有的很多人不接受佛法的，他只接受跟他相应的佛法，他不接受其他的佛法，他念佛念净土宗，他不接受禅宗。你可能不要去修不来，你没因缘，但是你要接受啊。我们要自己想一下哈，心量贴哪儿发？难道就是我们一直定格在那儿，我做的已经够了？我讲跟忤逆不孝欺师灭祖比，你做得好，但是跟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你未做到。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量连佛法都接受不了。所以普贤菩萨就说呀，顺于法故，那你就是承顺众生，承顺诸佛。所以大家现在学习佛法都是听自己能听得懂的，选择自己相应的。你怎能念师长的恩呢？把这种习惯和想法用在念师长父母的恩的话，我爹对我好，我妈对我不好，哎，这个师父对我好，那个师父对我不好，哎，你怎能念父母的恩德呀？这个阿弥陀佛殊胜释迦牟尼佛就比较差一点呢，观音菩萨那就更不行了，那你就会有这样的执念。所以念师长恩呢，通俗通道，所以最终还是念修道上的师长恩。大家听明白吧？什么是师长啊？我们就接下来看啊。若求皎果，勤能自立，今为大乘，普愿利人，则释出世间二种师长，具蒙利益，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 今生能出家，能受戒品，出家不容易的，出家是需要有因缘的，你受在家戒和出家戒也需要是有人传授给你的，这佛制的，谁都不能更改的，自己剃了头发出家是不如法的，听明白吗？自己自居士在家的出家人也不如法，现在很少了，但是他不讲了，他内心总有一个执念，我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自认为的可以是少分的，可能你对佛法了解，但佛法大海太广了，那今天听了大乘就是发菩提心呢，我愿意普利人天，所以事出世间的两种施呢，我都因他而受利益，所以我要度他。世间的师长给我生活的技能，生活的技能啊，可以保住你修道。师父到什么时候都认可，一句话就是，这碗饭呢，能保住你修道。我只是说这碗饭啊，没这碗饭很难修道的，我也承认。那哪里不用钱呢？出门坐车都用钱的。但是我只是说，这碗饭，要这碗饭要是超过了这碗饭，你可就很难修道了。没这碗饭不好修道，但是超过这碗饭，你也难成道。听明白没有啊？所以我们修道人不能把这碗饭做借口，所以总讲啊，这碗饭见仁见智，知足的人就是一碗饭，不知足的人这碗饭可以装一锅，别把这碗饭你自己的认知来否定与佛法的存在。有很多学佛的总是讲一句话来听，说佛法很现实的，师父你不吃饭能活吗？我说你说的很正确，不吃饭我活不了，没衣穿也会冻死，甚至没钱坐不了车，但是我的这碗饭只局限于我生活的所需，不是你说的那一碗饭一锅饭。听明白没有啊？别拿自认为的不舍来做修行的障缘，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一讲起来条条有理，说的是基本的，但心里想的却是贪欲的。这碗饭概念如何呀？这样的心理啊，和这样的想法用在修道上，在学佛过程当中，贪欲止无止境的贪呢。所以师父就讲，你修行，那就是烦恼的根源。你没在一个因缘上看到自己的贪念和执念可以根据这一个小小的因缘扩大到十方法界去的，很难的。所以因为我现在修道，因为有世间的师长给我种种的因缘，让我怎么样有饭吃，这口饭让我能了生死度众生，所以我的道业是谁成就的？不光是现前的因缘成就的，还有以前的，不是对过去不舍，是要念恩，念过去的恩，念现在的恩，才能念未来的恩。你只念现前的这个恩，我跟你讲，你的恩不真，懂吧？你的恩有分别，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呐，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三个因缘。我们看丙四，念施主恩，云何念施主恩呢？为我等今者日用所资，并非已有二十斋饭、二十粥饭、四十衣裳，疾病所需，身口所费，此皆出自他力，将为我用。 彼则济里穷庚上安虎口，就什么意思嘞？念施主恩，这是讲出家的。其实讲到出家还那句话，包含着在家。我们修道人呢，先前所用的一切四时供养、饮食、卧具、医药、衣服，都来源于哪里啊？来源于斋主。斋主为什么供养你呢？师父讲，渴望、祈愿、祈求，为了你出离生死那天，他可以有出离的因缘。明白师父的意思吗？做居士很多年供养为了什么？为了离苦的因缘，为了向往能解脱，向往成佛，所以你来供养三宝的。所以作为修道人，一切的二十斋饭、四季衣服，还有生病所需的一切医药，都是由斋主所施。所以你看那个五官堂上面呢，就写五官若存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十存五官呢，积功多少量为来处啊。所以来警测这些修道人。那在家人呢，在家人念师长恩，念佛恩，念国土恩，出家人如是念。谁是大师主呢？佛。佛是大师主，哎，记住，哎，我讲过的啦，上一节课师父就不重讲了。所以师主的恩，在家人念谁的恩呢？念佛的恩。那谁又承接于三宝嘞？僧人和经典，经典记录佛讲的经，僧人来弘法。所以大家念谁是师主呢？念佛、念法、念僧。他做大师主，把一切解脱法施予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了生死，懂吗？不要只想自己，或者是三宝能给我们多少，够不够，要多念我们这些离苦的因缘和三宝的加倍来源于哪。所以这两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方式，却有两种念。所以我们为了要成道业呀，要时常来念施主的恩德，彼则访之不以由自，艰难我则安抚有余，宁之爱惜呀。彼则华门棚户，扰攘终身，我则广于闲庭，悠闲素寂。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状况了，就修道人呢，人家好不容易啊，为了那累的三寸腰杆子都要折了，家里边拿家里边养家人的钱财来施设一切修道的场所，你却在这个修道的场所当中。那曾经我听过一句话耶，是一个修道人给我讲的，当时我都无语了。怎么嘞？他说和尚好做，我为什么啦？他和尚就是吃饭睡觉咯。我在我内心的概念，和尚是要吃饭睡觉，但是吃饭睡觉不是和尚的目的啊。我说你这个发心也太根本了。师父跟他开玩笑嘛。他说根本就是吃饭睡觉。我说你这个讲法也能度众生，也会有人信的呀。真的。他这种讲法后边也有人信的。为什么？讲着讲着就讲着放不下的根本。生死的根本，怎么样调养身体啊？怎么吃的营养啊？怎么样睡的养生啊？安对身体要排毒啊，一大堆出来了。我说你这个法也有人听，哎，他真有人听的。所以我说讲到根本也有人听，你讲到离苦的根本就没得人听。他就说就是吃饭睡觉。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当时不是这样讲的呀，当时上一代的法师讲说，出家就要常念施主恩，不要浪费呀，不要不修道。现在条件好了，空调开的，或者是都套间呐，我总讲现在福报真大，都套间的，你懂吗？都套间，那就是吃饭睡觉。佛法再不弘扬，讲经没人听，大家发心不正确，目标不统一，发心不相应，经有人讲，来听的有几个？到底问题出自在哪里？再一个，信众也有问题，他好要的不是解脱法，他好要的是放不下的根本，那个根本色身的拥有。所以我总讲说，出家师父出了家之后，吃饭睡觉之余呢，看几本养生的书就可以对付你们了，不需要千经万论了。所以那个大藏经就摆在那供着，赖谁呢？众生的需求和信众的需求不一样了，要是这个和尚只是为了完成佛教事业，只是为了这一辈子要再活着有点什么作为的话，不是为了了生死，他会看吗？所以我说，众生要是真的想学习经教啊，学佛的气氛高涨一些，也能带动这些出家的法师们和大德们能在佛法的造次上提高一层。你说大家都不好要那个了，好要于养生了，又看病了，又艺术了，那不就是除了睡觉之后不就干嘛吗？不就学点这个就行了吗？学那个要多久啊？我感觉不费劲。所以大家要听明白，正法久住，你看看你是怎么样发心的，总是在那儿喊师父佛法怎么会这样，哎呀师父现在怎么是业障，我业障深重，你业障深重在哪里呀？总是把责任往外边推呀，你懂吗？就是我总讲说，有的人在那反对，在那抵抗，在那发愿，在那叫，他叫的都没骨，都没有骨气。别看想正法久住，我总讲说，你是不是好要正法呀？啊，有人来听师父你讲经，有人来听，完他不来听，就说这话的人不来听，这就是发心，这就是护持，懂师父的意思吗？很难的呀，所以大家对待修道这一块要有一个想法哈。那人家施主都捐来了好的条件，你不修道，你说大家这么好的条件吹着冷气还这么随心，大家都好要佛法的，师父是承认也很赞叹也很随喜，大家都好要佛法的，他要不好要佛法他不会来。你也是施主哎，你念别人给你的修道因缘，你好好的用功啊，这条件多好，是不是啊？能学习佛法安稳的，也没有外缘来干扰，是不是？还吹个空调，但是你还要对得起自己的布施，这个因缘都是你、我、他成就的，那我就除外了。那你对待这个因缘的时候要对得起自己本人。所以我总讲啊，人不要有私心，但是要有自知心。你自己都破坏自己的所施设的供养和施主，你都不念自己的恩，啊，你自己掏钱来供养三宝，来自己来掏钱搞一个道场，完大家共同学习，完你在这个道场当中只负责掏钱之后，你不用心的学习佛法修道发菩提心为解脱，你说你连自己的恩都不念的，施主还有谁是施主？自己常念自己是施主， 就会经常行布施法的，你懂吧？哎，我是施主啊，所以我是施主应当做，我拥有应当布施，应当供养，应当把我的拥有利益别人，服务大众。施主不光是别人哦，有佛还有自己。你讲不起来念他人的是施主，那你念念自己，你不好好办到，这一辈子啊，前世持五戒，今生做了人，我是施主吧？是不是啊？五戒是佛授予我的，佛是施主；五戒是佛法，是法授予我的；五戒是师父出家师父传予我的，但是我也愿意发心受五戒了，我这份发心是不是施主？可以用现前的这个假心来看自己的真心，能听明白吗？可以用现前的这份假心来看自己的真心，没错的。那你说你浪费资源，浪费空间，那只为了人家讲啊，千里做官要是只为吃穿，你这个官别做了。吃穿概念不一样的，见仁见智啊，跟前面讲的，有的人他认为他永远吃不够，他贪，搞名闻利养，这句话说的没错，但是里边的层次太多了，所以人家讲说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个官别做了，还不如回家卖白薯。你出家修道只为了自己享受，那你不要来信佛，也包含在家人呢啊，只为图自己享受，你就不要来学佛，因为跟佛法是违背的，你就不要浪费时间。这也是当年呢法师们跟我们讲的，呵斥我们呢。你这个呵斥听在心里，以后啊做事都小心小心翼翼的。吃这碗饭，虽说你在忍着吃，你在装着吃，在吃的无惭无愧，但是你内心很虚伪，那份虚伪的心就是念施主恩。虽说不是圆满的善法的念施主恩，但是那份虚伪的心可以让你怎么，让你做事不能做得太绝，你懂吗？违背三宝，还能在形象上最起码还能保留一点，要做到连形象都没了，这个修道人就不要做了，你懂吧？所以被别人讲听佛法要听，就即使你现在做不到，你违背佛法现在你都要听，听了你就会有念。所以现在人总是逃避，不想听，不想听也是有念，他是违背佛法的，他不是顺于佛法的，他是跟佛法相违背的，相反的，但是他有一种念，但是这种念离佛太远了，离解脱太远了，离发菩提心太远了，为了让他进，你必须执念。什么叫执念呢？就是执念于师长的恩德。你说一个执念于师长恩德的人成佛快，还是一个在那里边死装死亢奋，只为了这口饭形象要做到，心里边却不跟佛法相的人成佛快，还是前边的执念的快？所以讲啊，执念成佛快，直接念，懂吧？直接念成佛快，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就是直接念佛的心，那不像前面那个只是为了吃这口饭，顾及形象要做到，不是我们只是为了要求三宝的加倍，求来世的福，今生来让自己跟这个法相应，来做到人天的相，那样 我相信只要你听过佛法的人，不管你做不做到，发不发心，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念，惭愧，惭愧啊。这份惭愧难道不是念施主恩吗？所以你不要一提到出家的人的时候就想到在家，说在家就是说出家，说出家就是说在家，我们是一家，不是两个家，听明白？我们修的是一个佛法，可能方便戒律不一样，但是佛法都一样。然后边又讲啊，自非悲智双运的福慧二言，谈信沾恩众生受持。所以你念施主恩，你就会努力修道，你的精进修道就会给施主带来福德。所以人家讲，人家供养你什么？不是供养你这个人，也不是供养你能说会道会讲，更不是供养你形象做得到，他供养你的精进办道心，就是他的福慧升起的因缘。所以人家讲啊，庙中有福田，福田是什么？福田就是福与慧，大家听明白吧？福与慧来源于哪呢？来源你真的与法相应，持戒，真的心存众生，这样人家斋主才能生福田的。你外在和内心具足了福与慧，内在就会有光和寿，就是我们那个牌子叫光寿。外有福与慧，内具光与寿，这才是人家生福报的缘由。你靠修福慧，内在的光与寿才能显发出来，人家才能受到佛法的益。所以很多人呢，只是带领着弟子修福修慧，弟子的福报涨了，但是弟子的智慧没了。你看有很多团体啊，和一些佛教徒很虔诚，他虔诚于哪里？都虔诚于形象，是不是啊？虔诚于形象啊，很有钱很富贵，那师父也带他修这个富贵的法，但是那个徒弟一点智慧都没有，遇到任何事是要祈求三宝，禀告三宝，问师父。家里边我跟你讲，任何大事小情他都要来问这个师父，来麻烦这个师父，一点脑子都没长。你不要笑啊，这为什么呢？只修于形象的福与慧，他不修呢内在的光与寿，那个智慧显发，所以他一切的事都被叫迷。你说他是迷信吧，他有佛教徒的样子，还顺于佛教的善法和方便，还修人天福慧。你说他有智慧吧，任何大事小情他都要问死，有些不应该问的不方便问的他还是要问。但有的人呢，聪明一点的人呢，只信生福生慧的法，内心呢世间变聪，你不知道有多强，八难之一啊。讲到修于修福修慧利益自己的，他是一听百顺，一讲到了脱生死的法，他说是这是师父的心机。你听听，这样的佛教都不是少数的。完了啊，是你自己用自己的权谋利益来卡佛教的油，看待的师父呢，还这个真的这个师父就是这样的呢？世间变聪能害死人的八难之一有，师父劝告大家莫生。哎，那你说这样你怎么样能念师长恩？一提到这个师父，讲到你愿意听的，顺从你的事业、企业、财产、家庭，师父好啊，佛法不可思议，师父对我有恩。一讲到智慧、解脱，他很自然就抵抗，那师父就是 师父总讲哦，为了念世间的衣食，你都要念那个出家人的恩。没有这出家人带着你修福与慧，你哪来的这么多经验呢？就凭你可以完成吗？完成的时候是你的功，在没完成的过程当中，你一点功都没有。师父总是讲啊，愚智的人他很难发菩提心的。到底为何念师长恩？因为我们愚智啊，世间变通太多了，八难之一，你一提到什么，他马上用那个世间的变通来判别，来思维，来取证，来是不是合法的，你说的不算，很麻烦的。我跟你讲啊，大象带上了璎珞，别看象大体重，没脑子，你懂师父的意思吗？没脑子，很麻烦的呀。所以这样你念师长恩，你能念到师长恩吗？这个养成利益熏心的心呢，你能念父母恩、国土恩和佛恩吗？利益熏心是怎么养成的？佛教徒的利益熏心呢，就是背离佛法，离开慧门的修，离开持戒去修，离开发菩提心和解脱，他执意的、直贯的去修自己不舍的那个贪欲，恰好跟佛教的方便相应了，福与慧。所以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些信心不满足的居士啊和修道人要贪起来啊，还会贪得很。我也讲的不是你们心里有，我心里也有，哎，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这样的态度，我有这样的看待的。不光是居士他敢怒不敢言，我有的时候也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因为我心量要包含佛教。我现在先不要讲，绝对是我想错了，我先不要自己认可自己现在想的就是正确的，我不能讲来，万一不是这样的呢？万一错在我自己嘞？师父以前跟大家一样，我有这样的想法，还因为这样的想法我跟人家对着干，对着干哪能念到三宝恩呢？讲和佛教讲和和的，对着干哪能念父母的恩和师主的恩呢？哎，很麻烦的呀。学佛最终就怕什么？就怕世智变通啊。有多少世智变通的人呢，最终离开佛法，那叫邪心，他一切法都不能入的。所以我们讲到念施主恩的时候啊，讲到这儿，你是施主，所以你念恩德的时候，不要总站在自己会怎么样，别人对我怎么样，要知足，不要用不知足不够的心来视之变通，很麻烦的。这是修行人现在的病。这个时代，记住，这个时代的信众，不管是别管谈的说的很明了，所有的修道人都这样，所有的都包含在内。人家讲啊，那份虔诚看你不是看他的形象，是看他内心是不是向于佛法。向于佛法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常念这些恩德你是向于佛法，但我们平时是念这些恩德还是念自己，还念佛对我的不够，父母对我的不够，师长对我的不够，听明白吗？干每吃的一粒米啊，一寸布，你都要思量。所以修道人一定要思量，人家捐来的一粒米和一寸布，还有这修道的因缘，你来思量，往哪里思啊？ 哎呀，不是单单的说，哎呀，很不容易啊，他对我好，不是这种思量，是思量这份姻缘，你最终的思的是不是思到自己心呢？关照的是自己的心，那你就是报仇报施主的恩。你只是思量这个人对我好，难道只对你好吗？佛，那佛只对你好，对你最好，那佛心量太小了，他就是分别，他就是凡夫呗。所以人呢，要是受了三宝的恩德和师长的恩德，还有父母的恩德，他对你好，可能是因为你跟他有缘，但是不就确定为他对你是独出一辙的好，对别人都不好，对你最好。你要用这种想法去，那不叫念恩，那叫念分别。大家听到没有啊？你这么念久了，念久，一旦有一天你看到这个师父对别人送别人一个东西，你马上就是恨。听明白吗？业障常现前，信心不一定常现前。所以人家讲啊，别跟年少的人同师。出家呀，修道，他师父收了一个小孩跟你一起剃度出家的，或者一起医治的，他师父要收个5岁小孩，你30了，你不要拜他为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念师长恩，要不然那个小孩呀，大人也会给小孩争的哈。一讲到平等的时候，利益要是现前都平等，我跟你讲，利益要不现前都不平等，利益现前80也跟3岁争的，我不骗你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为了避免你常念师长的恩，不在师长身上造罪起业障，所以佛门规定，这个师父旁边有个几岁的小孩，你作为想医治他的时候不能医治的，不是他不是善知识，是你不能医治。为什么？因为你要念师长恩，因为你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凡夫，实实在在的业障鬼子，所以你对待师父和徒弟的时候，你的平等看待是建立在自己利益上的，你求平等，师父干嘛给他不给我，佛法是平等的，你讲的是佛法平等还是自己的利益？很麻烦的。所以我这辈子不触年少小儿，我不会，哎呀，旁边放一个很小很小的徒弟，为啥呀？那不够这些人吃醋的呀，你懂吗？两口子都会吃醋的，那何况这些徒弟嘞？那把爸爸爱女儿，妈妈就吃醋，你这个小女人就缠着你爸爸，烦死了。那妈妈卖爱喜欢儿子，那爸爸就会说你这个什么小男人就缠着你妈妈，烦不烦呢？你不要笑啊哈，就是这样的呀。那你怎能念师长恩呢？所以师父劝告大家，念师长的恩是真的，这个善知识和这个师父给我了脱生死的缘，不是给我单单结缘啊。师父送你一个漂亮的茶具啊，师父好好啊，对我好。万一我明天再送一个茶具，你那万好就打折了。师父不过如此嘛，师父就是喜欢送，他和尚他必须要跟我们解缘，哎呀，他为了化缘必须要讨好我们，给我们解缘，很正常的，世间交往人情世故，有什么恩，算了算了算了。你看这个居士笑的，念了脱生死的恩呐，不是念解缘的恩呐。哎呀，我每次想到这儿我也想笑，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可笑，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明白佛法的本质啊，是师父给我了脱生死，出离三界，让我发菩提心，我的家人也受益的，怎么会让我想的这么俗？ 所以我讲了，现在我不怎么结缘东西了。为什么？那个东西太没价值了。一开始送一个小小小的念佛机3块钱，那都痛哭流涕的，感恩戴德的，回家都多送一部经，多念一支佛的香。现在你送一个佛像，无所谓。为什么？我也慢慢在抬高结缘物品的价值啊。但为什么物品的价值上升了，那份信心的引导却没了？我在考虑啊，要是按利益的话，一个念佛机3块，一个佛像要300块，哎，难道他有修行了？后来不对耶，有的是有修行，有的是不念恩了。那放在我自己身上，当年人家供养你10块的时候，你都合掌低头，很被感染的，眼泪都要流出来呀。那份信心让你在佛前虔诚，上个早晚课都帮人家用心的念着佛，全身心的，哪怕是情时都会投靠三宝来拜这个愿。现在人家送个2000块，摸摸而已吗？是不是在讲摸摸而已吗？我总是在讲啊，摸摸而已的话，那你的念恩在哪儿呢？我总讲啊，要是能把念恩变成了应当，这不是佛教徒。不管僧俗二众都包含在内啊，念的是师长给我们的了脱生死的恩，解脱的恩，让我们离六道脱轮回。念这种恩才能发起菩提心，用这种念恩为基础来号耀大乘，利益人天。只念解缘，我讲了，情时止无止境的，欲望也止无止境。要是只借用了拉帮和感情的沟通和世间的人情世故，使你来在三百样门中常出常入，师父总讲那句话，人情是累赘，人情是苦，懂吗？人情到点就响，你要明白这意思啊。铃，人情就是那个闹钟，到点就响的。在家居士也想的烦恼，我出家人也想的烦恼。哎，要我只为着说人情，他为了人情的情实，他供养我，哎呀，为了吃这口饭，我来让自己讲个经吧，我这个经讲的无奈，讲的苦恼，所以在讲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相应。你懂师父的意思吗？所以念师长恩，别只念解缘的恩呐。所以师父现在很少跟人家解缘，为什么呀？这个缘呐，结久了，送东西不一定是好事的，你懂吗？你懂吗？无所谓。所以我们都要念师主恩，念佛的师主恩，师父的师主恩，我自己的师主恩，念摄影师的师主恩，佛的师主恩，还有自己的师主恩。你能长于道念，你我都会在道上，却不是应该和无所谓三这五个词，两个词能害死人呐。害的现在就是佛教根本就没内涵。别看在形象上有恭敬，有师徒，有来往，但是我感觉沟通师徒的相和讲经说法和护持道场没实质的利益众生。我们追求实质，向往解脱和发菩提心的，懂吧？所以很难的哈，大家一定要入心呐、啊！念师长恩到底念的是什么恩？到底念恩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菩提心能发，意味着你的念念都跟道相应。什么叫念念和道相应？不是死强调自己在那念佛圣号念佛号，是要处处遇到了修行的缘甚至不修行的缘，你是不是想法和念头是跟佛法相应？你那个念的过程，什么叫念佛呀，念觉呀，念解脱呀，念离苦，这就是念离苦。所以人家讲修道的人是非常有内涵的，他的内心有实质的解脱，而不是形象上的富裕和自我完成。所以大家呀，念师长恩到底念的是什么恩？师父也如是念师长恩的。谁是师长啊？要讲的再放大发菩提心的话，大家都是我的师长。有人说师父啊，你抬高居士。我没有抬高居士，我没有目的，我也不是为了化缘让你多供养我两个票子。我讲这种虚伪哈，不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呀，成就你道业的人是因缘，教你经教的人是因缘，他既是经师长，供养你的是师长，教你经教的佛法的是师长，告诉你往生西方的是师长，你自己修得西方这个法内心的念头是师长。三宝父母师长是什么呀？都是一个，最终还是你那个念是三宝，念是师长，只不过建立在念三宝的这个形象和这件事上，念父母和师长这个形象和这个事上，这个因缘上来发起你最终那个念是向于佛法的。人家都说念念生极乐耶，不是执念，是你的念因为这些因缘而向于佛法，而达到念佛，难道这不是觉的方向吗？有执意都不圆满，那里边是有分别的。所以念师长恩德呀，大家常念的，我们互念好吧。怎么叫互念呢？我念你，你念我，啊，我们念念不是不舍离，是念念纯真啊。那有的人会说了，师父啊，我舍不下你啊，你死了我怎么办？你该怎么办怎么办，是吧？师父也不会说，哎呀，那个居士怎么不来，他不来我没饭吃，我也不会这么。我们都不要这么念，听明白吗？我们要是有一个这么念的，我们就完了。在哪儿完了？不是念佛了，那不是念佛呀，你懂吧？那我要说句难听的，跟世间的念老公老婆有啥区别啊？人修道都要远离那种情识的贪婪，那我们这么念换汤没换药有啥意思啊？那我们这样交往跟世间人一样有啥意思啊？让人那种内涵可能别人看不出来，但你自己要知道啊。学佛这么久没内涵，你说你怎么样能让刚进佛门的甚至是你自己起信心？你自己都不起信心，你都烦，你都想厌离，何况他人嘞？大家听明白吧？我们要互念，是不是啊？要念师长的恩德，不要把师长局限于一个人身上，把它局限于你所有的修道因缘，就是你的师长。因为他给你因缘的是师长，引导你的是师长，在途中告诉你的也是师长。难道我们的师长众生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师长吗？难道三宝不是我们的师长吗？不是我们的父母吗？难道我们的师长不是佛吗？难道我们的父母不是佛吗？所以你好好去想，我相信你是跟道相应的。人家讲啊， 常念恩德发菩提心的人呢，内心常是清净如水。你念过了你就知道了，那一份念呢，念过了你是没有负担的。你真的内心切入佛法的话，发菩提心，你遇到的一切是说过的话是没有负担的，不是很累，也不是兴高采烈的或者压抑的，这很自然的。给大家讲啊，修道是自在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之恩，
尽此一报之恩，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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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